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78回。小剑刚飞出丈许远去，就被一旁虎视眈眈的韩立中指一弹，一道青色剑气笔直射出，正好啊击在了小剑之上，将他打了一个踉跄，不由得顿了一下。而就在这一点点的耽搁，那提魂兽喷出的霞光就一下子将小剑卷入其中，顿时这个法宝闪烁个不停，并不停地在光芒中是左冲右突，仿佛想破路而逃的样子。但那黄光仿佛有某种巨大的吸力，任凭他如何的挣扎摆脱，在霞光中仍如没头苍蝇般的根本无法逃出。提魂兽既然号称一切鬼魂的克星，这鼻子里边喷出来的吸魂神光自然不是光如此而已。那小剑的转动只是迟缓了半拍，就从霞光中飞射出上百的土黄色细丝，一下子将小剑缠住，迅速包裹得紧紧的。接着所用黄线同时往外一拉扯，竟硬生生的从小剑中拽出了一团绿光出来。这个绿光啊，在诸多黄线的纠缠之下，不停地幻化出各种虫鱼鸟兽的模样，甚至忽大忽小的胀缩个不停，试图脱身而出。但那些黄丝竟直接插进了绿光之中，仍根本无法摆脱分毫，并一点点地拖住绿光往提魂兽大鼻子中拉去。这一下子绿光团慌神了，一阵闪烁之后幻化出了一张苍老阴霾的老者脸孔，并在霞光中恐惧地向韩立大声求饶道：
韩小友，你放老夫一马吧，只要能饶了老人一命，在下情愿以鬼奴之躯终身奉小友为主。老夫懂得奇功秘术是数不胜数啊，我愿意一交与道友，而且你别动啊，韩道友不想知道全本的玄阴大法吗？就是极阴的逆徒，我也从来没有将最后几层交授他们，还有那形魂炼妖大法的奥秘，道友也不想知道一二。并且在下基业虽然被极阴所夺，但是还有几座秘密洞府，里面藏有众多的秘宝，老奴都愿意奉献主人呐。
那鬼脸越说速度还越快，脸上露出的表情也越发的惊慌起来，甚至啊还主动的自称奴才。因为此刻的他离那提魂兽的大鼻子只有一尺来远，若真的被吸进去，他的魂魄就算再凝固顽强，也绝没有可能再逃出升天的道理了。听到鬼脸说出的这些诱惑，韩立即使心智坚毅远超常人，他也不由得怦然心动了，脸上呢露出了几分犹豫之色。也许看出了韩立的犹豫，鬼脸儿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又低吼道：
就算道友不想要这些东西，难道不想知道极阴的功法弱点，不想破除身上被他下的尊宗暗计吗？
听到这话，韩立目光闪动几下，神色终于动容起来。韩立轻轻叹了一口气，单手一握手中的冥魂珠，轻轻的一挥，原本狂卷的霞光顿时一缓，让鬼脸儿总算暂停了往提魂兽大鼻子中滑落的趋势。黄丝包裹的鬼脸大喜，精神为之一松：
韩小友，你 这样做绝对是明智之举，留下老夫完全可以帮助你。
鬼脸啊勉强的露出笑容，想要奉承韩立几句，但就在这个时候，提魂兽的大鼻子却再次用力的一吸，原本稍微缓了一下的霞光比以前呢又猛上三分的吸力，一下子将没有提防的鬼脸彻底的吸入了鼻中，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啊。韩立这个时候脸上才露出了一丝冷漠的讥笑，提魂兽仿佛用力过猛的打了个饱嗝，有些笨拙的拍了拍肚子，脸庞上露出了一分拟人的满意之色。韩立微微一笑，将手里边的冥魂珠一晃，提魂再次化为黄光飞射进了灵兽袋中。哎呀，我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你说什么，说收你为奴，我怎么敢与虎谋皮呀、啊、活了上千年的老鬼，论心计啊，就算两个我也不一定斗得过你呀、啊，就是说的天花乱坠口吐莲花，我还是啊灭了你比较省心一点，哼，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反遭你暗算了。韩立几步走过去，一伸手将那绿色小剑收入手中，望着他喃喃自语啊。到现在为止，韩立仍没有弄清楚这鬼脸到底是玄骨的主魂呢，还是玄骨另施秘法预先分离出的残魂。鬼修之道有分离魂魄的神通，韩立可一点都不奇怪的。不过韩立将不远处掉落的五行环一并收起之后，并没有马上就离开此处。那鬼脸说的话语倒是提醒了他，身上啊还有极阴祖师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下的手脚，若是这个此标记不除，恐怕他刚一出了护照就会被极阴祖师感应到的。不过这韩立早就用神识探查过无数遍，丝毫异样处都没有发现呀。但是韩立心里头却另有一个找出此暗计的妙法，否则也不会毫不留情的灭了那鬼脸的。只见韩立将一只灵兽带一系，数千只金银色甲虫从中飞出，一下子爬满了韩立全身。片刻之后，在韩立的小腿处，一些噬金虫发出了异样的尖鸣声。韩立心里大喜啊，神念一动之下发出了命令，接着那里的噬金虫一阵的骚动，然后所有飞虫又一窝蜂的飞回了灵兽袋中。接着韩立不再迟疑，直往石阶处飞遁而去。他在这里耽搁的时间太长了，实在让他有些提心吊胆。数十丈的距离转眼间就到了，韩立一张嘴，一道青光脱口喷出啊，青竹风云剑一下子将罩壁划开了一个丈许宽的大口子，韩立化身为一道长虹从裂口处飞射而出。按照他的计算，最好是偷偷摸摸的潜回到一二层的某个密室内，然后破除禁制，从密室中传送出虚天殿。至于其他几层的密室，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于是韩立按照记忆中的路径，一言不发的按原路飞射回去。来的时候所有的机关禁制都被破除的干净，韩立除了要小心别和那群老怪物迎面撞到一起之外，倒没有其他的顾忌，仅可以放心大胆的飞遁而行。因此在路上，韩立呢一方面将神识放出，一方面将那副破旧的卷轴拿了出来，终于有时间可以抽眼一看了。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嗯，韩磊只偷看了几眼，就不禁惊讶的叫出声来。原本向前飞驰的盾光也不禁放慢了下来。这张卷轴你猛一看，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但展开之后一点灵力没有散发出来，并且画卷中的内容也是简陋无比，勾勒出一张粗糙的轮廓图。但是韩立几眼看过之后，就马上认出了画卷中的内容，竟是一张内殿五层的建筑示意图。哎，别的不说啊，就是那高台和高台上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双耳三足的小鼎，那绝对是虚天鼎的标记没错。而高台前那些纵横交错的相同图案，肯定就是这些通道密室了。不过让韩立惊愕的是，此图中其他图案呢，那都是用黑色笔墨勾出，哎，唯有一条纵穿数个通道的路线是用鲜红的颜色画出，此路线尽头是内殿边缘的一堵高墙，而在这高墙后面竟画有一座传送阵模样的图案。韩立见此才不由得放慢了前进的。那按照他原先的计划，一直要从五层啊走到一二层，路上碰见几位老魔头的机会还是大得很呐。可若是这图标记是真的，那他岂不是可以从这传送阵传送到其他处所了吗？即使不是直接传送到虚天殿的外边，但总比待在第五层的内殿强得多呀。更让韩立心动的是，如今他所处的位置啊，按照这个图上所画的标注，哎，正好在下个十字路口一转弯之后，就可以直接踏上了红线标注的路线。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在这条路线上会不会出现他无法应付的禁制和机关傀儡。至于此图的真假嘛，韩立倒不担心，任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将这样一幅地图藏在那青石之中。况且此图的年代如此的久远，画笔画风充满了原始的韵味，一看就是和虚天鼎是同期之物，不可能有人开这种玩笑的。韩立正犹豫不定的时候，人就已经到了下个路口，他不禁左右看看，有些拿不定主意起来。嗨，也罢，真遇到了什么危险，那大不了按原路重新返回就得了呗。按照画轴上的标注，此路线并没有多长，这一点风险比按原路返回一层来说可小得多。况且他也不信这怎么看都像一条逃生之路的地图会标注一条过于危险的路径给持图人而走。想到这里，韩立不再迟疑的两手一扬，几道白光射出之后，几只巨猿傀儡出现在了前面。他们在韩立神念的吩咐之下，马上一拐踏上另一侧的通道，韩立面色慎重的紧随他们而行。一路上极度的平静，这可大出韩立意料啊。踏上了那红线标注的路线之后，在经过几次左转右拐的路口，韩立任何禁制和傀儡都没有碰到，就轻松的到了一堵高墙面前。望着这看似普通的石墙，韩立一翻手将那张破旧的画轴再次展开，低头对照着辨认了一番，没错，的确是这里。片刻之后，韩立自言自语，单手一抬呀，五道青色剑芒从手指上凭空射出，直接插进了石墙之内数尺啊。 见到此景，韩立心中一喜，没有什么禁制在这个墙上，果然里面另有乾坤。随后韩立五指手微一转动，五道剑芒同时旋转半周，一个丈许高的圆孔被锐利的剑芒轻易的划出，另一只手轻轻一推，这石壁上多出了一个大洞出来，里面黑乎乎的一片，手腕一抖，剑芒蓦然消失，却从手掌上漂浮起一颗白色的光球，慢悠悠地飘入洞中。韩立没有迟疑的身形一动，人就轻巧地窜了进去。这是一间不大的密室，高不过两丈，那长宽也只有五六丈的样子，地上铺满了厚厚的尘土，但是密室中间却真有一座简陋至极的传送阵，法阵布置的歪歪扭扭，上面刻制的符文看起来是粗糙至极，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懂阵法的人依葫芦画瓢仿制了一样。韩立眉头皱了一下，难道不成根本就不能用啊？或者说他早就废弃了？几步上前，利用自己的阵法知识低头检查了一下这个传送阵，半晌之后他长出了一口气，此传送阵虽然说简陋，但总算还是可用的，而且看起来也不像是远距离传送阵，估计啊传送出去不会一下子就到了什么108000里外的陌生地方。韩立取出了几块灵石，迅速地安装在了传送阵的四边上，一阵嗡嗡声之后，传送阵发出了淡淡的荧光。见到此幕，他微微一笑，不过并没有马上匆忙地传送走，而是回头瞅了一下打开的孔洞，若有所思地想了想，随后他几步走了过去，一连数种复原的小法术施展到了上面，碎石瞬间重新堵上了洞口，将石墙还原成了原先的模样。这一下子韩立才一拍双手的踏上了传送阵，并在一阵白光中放心的消失了。下一刻韩立的身影出现在了一片淡淡的雾气之中，有些潮潮的暖暖的，还有啊一种说不出来的清香之气扑鼻而来，可韩立却站在一个破旧的法阵中，愕然地望着前方，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合不到一块。在前方丈许远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十余丈大小的乳白色水池，那白色的雾气和清香就是从这水池中焕发出来的。但让他惊愕的却不是这件事情，而是水池中竟有一具赤裸的躯体半站在那里，正对着他做出弯腰戏水的姿势，那夸张至极的丰满曲线，白皙象牙般的光泽肌肤，还有那披散在腰际的乌黑发亮的秀发，无一不表明了这是一位正当妙龄的美丽女子。这样的艳遇让韩立不由得干咽了一口唾沫，心中一阵的迷糊。但当目光落在了这张艳丽绝伦、满是难以置信神情的脸孔上的时候，韩立却一愣，露出了一丝苦笑啊。袁姑娘，真巧啊，又在这里相见了。不过我出现的时机似乎有些不合适啊。韩立脸带异色的在女子躯体上肆无忌惮的扫视了一遍，口中没有一点诚意的淡淡说道，这赤裸的在池中的年轻女子是谁呀？不是别人，竟然是一进入内殿后就消失藏匿的无影无踪的那个美艳的女子袁瑶。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279回。